亲爱的挂粉们，今天是周一，希望你们能在新的一周一切顺利。欢迎收听今晚的节目，183向你们问好。上一次的文章因为一些原因被删了，不过不要紧，我们继续书接上回。上回的节目最后，我们提到了沙文主义，并且我们搞清楚了尼古拉斯沙文才是沙文主义这个词的由来。尼古拉斯沙文是谁呢？就是拿破仑波拿巴的脑残粉，是他建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麾下的一名士兵。所以沙文主义这个词和中国真的没什么关系，因为沙文主义它不仅仅是一种极端本位主义，它还是一种侵略别人的极端本位主义。他不仅觉得自己特别重要，他还要强加自己的意志和力量给别人的身上，去欺负别人。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时期。中国的任何本位主义都是以保护自己为主的。但是拿破仑和他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可不是这样。对于欧亚非大陆的很多国家来说，他就是一个绝对的侵略者和征服者。拿破仑的确也是一个成功的征服者，他甚至打到了俄国的莫斯科。所以如果他有曹操曹孟德的文采和风骨的话，他可能会东临莫斯科以观冰雪。 My enemies are many, my equals are none. In the shade of olive trees, they said Italy could never be conquered.In the land of pharaohs and kings, they said Egypt could never be humbled. In the realm of forest and snow, they said Russia could never be tamed. Now they say nothing. They fear me like a force of nature, a dealer in thunder and death. I say...I am Napoleon. I am Emperor. 顺带一提啊，即便是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如此狂傲的拿破仑，说起江河日下的中国也是认怂了。他说，如果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那么将是世界上最大的蠢事，因为狮子睡着了，苍蝇也敢落在他的脸上叫几声。但是中国一旦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他的预言成真了，今天中国就是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睡狮已经惊醒了。那么还有很多人好像还有软骨病站不起来。继续提拿破仑和埃及吧。拿破仑在南征北战面对庞大的反法联盟的时候啊，他居然还能忙里偷闲成立了一个埃及研究所的委员会，并且他担任了副主席。从1798年开始，他在三年内开了47场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它重要在什么地方呢？他召集了法国的精英科学家300多人，然后呢，以一本叫《阿拉伯之行》的书为他的理论基础，最后说服这些科学家和他一起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所谓埃及学的行动。那么他的这趟征讨埃及的出兵行为也不完全是一趟军事行动了。1798年的5月，拿破仑就成功率领了被他说服的科学家还有建筑师167人以及战舰300多艘还有4万大军前往埃及。后世有人看不透拿破仑攻打埃及的意义何在，其实原因有四个。第一个就是为了满足他自身的东方情结，还有对他自己偶像亚历山大大帝的崇拜。第二个就是埃及在亚非欧这三个大洲有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所以拿破仑主观上认为他必须拿下埃及。第三，他是为了赚钱，因为军队需要运转的资金，攻打埃及本身也需要钱。为了赚一笔钱呢，他就和文艺复兴的主要推手美第奇家族合作。那么最后他在制作了这个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的成本， 根据推算在十几万法郎左右。它是怎么建的呢？原来在埃及就有埃及当地土著建造的一些小型祭坛，那么这些金字塔就是基于这些祭坛建造的。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一个赔本买卖，他赚取了巨额的利润，投资拿破仑的美第奇家族赚的是盆满钵满。而且呢，美第奇家族可以吃肉，他之后的还有他脚下的这些阿猫阿狗还可以跟着喝汤。所以在拿破仑死后，这个秘密不仅没有被揭开，还被制造得更加玄幻，更加系统，更加丰富多彩。所谓的埃及学能创造的巨大利益，把欧洲几个不同的国家文物贩子、博物馆、西方史学家还有埃及旅游业混合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群体。然后呢，这个利益群体形成了一个铁板一块的利益集团，所以他们能够共同的不间断的打造这件皇帝的新衣，还能去维持这个秘密不被泄露。除了经济上的利益呢，政治上的利益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对于西方的知识界和宗教界来说，它可以通过金字塔让整个古地中海文明成为整个人类文明的中心，再让希腊文明成为地中海文明的中心，然后用来烘托出欧洲文明，是神选的最为正宗的文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谁敢去坏大家的大事？谁敢去坏大家的好事呢？没有人敢。所以从埃及学诞生之初呢，陆陆续续的就有不同时期的古埃及金字塔考古人员和一些相关研究人员因为所谓法老的诅咒先后死亡。那么挂粉们对照一下现实中的其他事件，类似的事件，比如说希拉里邮件门，还有阿桑奇的维基解密，还有掌握了众多政商界达官显贵秘密的爱泼斯坦的死，想想看，这到底是考古还是造古？这到底是法老的诅咒还是杀人灭口？那么更多精彩的内容就请挂粉们看看正文吧。下回我们扒一扒拿破仑的偶像亚历山大大帝，看看在他身上发生了哪些不合逻辑的事情，不符合常理的事情，还有一些似曾相识的事情。另外有挂粉在上次被删的文章底下回复说，想知道刘星和翠西的辩论是怎么被带到沟里的，这个问题让人压力山大呀。那么我们下次就和亚历山大大帝一起扒了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你喜欢的话，就给183点个赞吧，还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一起八卦。